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创世纪》31章。在这一章圣经中，我想简单给大家分享三个重点。第一点，神的应许与福地。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在洪水之前，也就是神借着《创世纪》5章的家谱，向我们启示了有一位救主，就是女人的后裔。然后到了《创世纪》9章。挪亚祝福闪的时候，向我们启示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意思就是创世纪5章这一个家谱中所启示的那一位救主，女人的后裔将要成为闪的后裔。这样就转入到了洪水之后，创世纪11章10到26节闪的家谱。从这个家谱把我们指向亚伯拉罕。神应许亚伯拉罕主要有3样：一是子孙，二是福地，三是君王。并且也让我们看到，上帝也是在一步一步的来成就向亚伯拉罕所应许的3样。不过成就所应许的这3样并不是一蹴而就，乃是一步一步渐渐所成就的。在创世纪28章，神借着以撒打发雅各到巴丹亚兰去，就是到那里要从他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虽然当时有一个背景，以扫在外面放话说，在他父亲聚丧的日子，他要杀掉他的弟弟雅各。这件事情与其说是雅各逃避他哥哥到他舅舅家，不如说是神借着以扫的迫害来使他的父母打发他到他舅舅家娶妻生子。否则的话，雅各不会无缘无故的就被父母打发去他舅舅家里去。上帝自始至终总是用这样的方式来驱赶他的儿女去做主要他们所做的工。在他从别十巴起行出发不久，大概行走了80到100公里，也就是在伯特利，神在梦中向雅各显现。在28章13、14、15节，神对雅各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回归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上帝在梦中启示雅各的这一段话，就是他启示向亚伯拉罕立的约当中所说的子孙与福地，主要是重审了这两个重点。这样看来，雅各前往他舅舅家去娶妻的这件事情，不仅仅是以撒、利百加他们的意思，最重要的，这乃是神的旨意。透过神在梦中对雅各所说的话，就是我们越发清楚神的旨意，乃是借着以扫的逼迫，使以撒和利百加迅速的、立刻的差雅各前往他舅舅家去办这一件重要的事情。因为他现在已经70多岁，神所应许的话，要叫他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地上的沙，这工作竟然还没有开始，现在时候到了，所以就打发雅各前往他舅舅家去。这一去，在他舅舅家就待了20年。透过29章30章，我们已经知道了雅各到他舅舅家已经完成了这一个重大的任务，不但娶了2妻2妾，并且还生了12个儿子。可以说雅各这一趟是大获全胜，虽然经历了风风雨雨，但是他在这20年来最终完成了神让他去他舅舅家所要做的工作。既然任务已经完成，那么就应该回上帝所应许之地。因为在去的时候，上帝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他说，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所以对雅各来讲，肯定没有一天会忘记在伯特利向他显现的上帝对他所说的话。 他也曾尝试对他舅舅说要离开这里，回到上帝所应许之地迦南地，但是他的舅舅都不肯放他走，所以他只好暂时住下，等候上帝对他清楚的带领。直到31章1-3节，内在外在的条件都具备了。一节先是告诉我们外部的原因，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们有话说，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了去，并借着我们父亲的得了这一切的荣耀，这是拉班的儿子们说的话。然后第二节，雅各见拉班的气色向他不如从前，这两个是外部原因。最重要的是第三节，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祖尼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有了神这样明确的话语启示，现在雅各就非常清楚地知道上帝把他带来，现在也命令他要回应许之地。这样从31章1-21节就是雅各如何带着他的妻子儿女开始动身前往迦南地。从字面的意思来看，似乎是雅各偷偷地溜走了，因为圣经在31章19-20节这么说，当时拉班剪羊毛去了，拉结偷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雅各背着亚兰人拉班偷偷走了，并不告诉他。为什么雅各要背着他舅舅悄悄地逃走呢？因为在上1章15节，雅各清楚地对他舅舅说，请打发我走，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女给我，让我走，我怎样服侍你你都知道。但是拉班死都不肯放雅各走，因为雅各对他来讲如同是一个摇钱树，这一个贪爱世界贪爱钱财的拉班怎么可能会让雅各带着妻子儿女走呢？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为此雅各只能采取悄悄地逃走这一种方式。但是从内在的本质来讲，那就不一样了。我们可否记得在出埃及记12章40-41节那里记载说，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圣经称从埃及出来的以色列人为耶和华的军队。大家想象一下那一天的情形，给雅各带着妻子儿女羊群离开哈兰情形是不是一样，性质是不是也是一样？只不过在这个时候是一小群，出埃及的那一天乃是一个大群，而这一小群正是那一个大群的出行。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两件事情对照看的话，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照样的也是神呼召雅各带着全家大小以及羊群从巴丹亚兰出发回迦南地区，因为还不是一个大群，但绝对是神所建立耶和华军队的出行，让雅各这一个将军带领所有的人以及神所赐福他的所有的财物从拉班家前往迦南地。既然上帝呼召雅各回归迦南，那么上帝也一定会给他开路，并且给他预备一条看似危险但却是一条通达的道路。我们再来看第二点，就是拉班的追赶。从31章22节到42节记载了拉班追赶雅各。我们从22节可以看到，圣经说到第三日有人告诉拉班雅各逃跑了，接下来拉班带领他的众弟兄去追赶，追了7日，在基列山就追上了。从巴丹亚兰到基列山有600公里，如果说用了7日追上了，就说明雅各带着全家用了10天的时间行走了600公里，一天的行程大约60公里，而拉班追赶的速度是7天行走了600公里，每天追赶的速度大约是85公里， 说明喇班乃是加速追赶。就在喇班即将追上的前一天晚上，也就是24节夜间，神到亚兰人喇班那里，在梦中对他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本来是气势汹汹的喇班准备追上雅各之后，可能是想把女儿孩子都带回来，家产都给他带回来，然后把雅各打个半死。也许他气势汹汹的想好了他自己的计策，可是上帝对他说，你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当上帝对喇班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也就相当于是制止了喇班的恶念，使他不至于产生过急的行动。真的如同箴言书21:1所说的，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有时候我们并不了解环境发生改变背后的原因，但是透过喇班我们就知道，喇班之所以态度从凶杀有所改变，最重要的是神在改变他的心。有时候人在一念之间可能也会担心一些事情对自己不利，就会立刻改变原有的计划。当上帝这样对喇班说的时候，喇班必然会想到，如果对雅各太过分，就有可能对自己各方面的利益受到影响。因为世人他不爱别人，但他爱自己，他会为着自己的利益放对方一马。因此当他第二天追到了雅各之后，就没有采取过分的行动。在26节，他只是这样对雅各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你背着我偷偷走了，又把我的女儿们带了去，如同用刀剑掳去的一般。你为什么暗暗的逃跑，偷着走，并不告诉我，叫我可以欢乐歌唱击鼓弹琴的送你回去？这真是说的比唱的好听，是不是？30节，喇班说，现在你虽然想你父家，不得不去，为什么又偷了我的神像呢？这里我们需要对这一节经文稍作解释。请问喇班就算是拜偶像，他对偶像有那么亲那么爱吗？他到底是爱偶像还是更爱财？我们看到一些虚假的宗教，他们说是到庙里面烧香磕头敬拜，其实他们是更加爱财。我想喇班也一定是这样的人。那么对于他这一次急速的要追雅各，是否单单的就是因为失去了这一个摇钱树而要把他追回来呢？还是另有别的原因呢？根据一些考古的资料，在美索不达米亚以及迦南地，他们这些敬拜偶像的人家中，几乎每一家都有家中的神像，就是偶像。家中放这些神像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作为家中的守护神保护者，其次呢，这一个神像也可以作为财产继承的一个凭证。所以对于喇班来讲，神像丢了，他就想一定是雅各偷走了，因为这一个神像有继承财产凭证的一个用途。因此他就想，雅各这样偷着走，把家中所有的神像都拿走，等于是把家中的房产证、地契等等，把这些凭据都带走了，如同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因此他迫不及待地追雅各，除了这一个摇钱树没了，更重要的是，你连我家中的这些地契啊、财产继承的凭据啊，全都带走了。如果有一天喇班死了，你拿着这些再回来向我的儿子们索要这些财产，那怎么办呢？这也就成了喇班必须追上雅各，即便追了600公里，都快追到迦南地，也要把他追上。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此在30节说，现在你虽然想你父家，要回迦南地，把迦南地作为你的基业，要回那里住，不得不去，为什么又要偷了我的神像呢？所以他在这里不是表达神官，乃是在这里表达的是地官，也就是属地的这些事情为重。 而说出这样的话来。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拉结为什么要偷他父亲的神像。他偷他父亲的神像并不是为了拜偶像，而是因为他的父亲把他们卖了，拿到14年的聘礼竟然没有送给女儿一少部分。本来聘礼是为女儿生活做急需预备用的，但是他的父亲却全部吞吃了他们的聘礼。因此拉结就心怀不平，偷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因为他想家中所有的财产本来都应该是他们姐妹俩的，因为在雅各去之前他父亲很少，所有现在的这一切的财产都是神因着雅各而赐福的。所以拉结就把神像全部拿走，他也觉得这本来就是他们应该得的。不过这事儿呢，雅各完全不知道。所以现在喇班一提神像的事儿，雅各自然知道他的意思。所以雅各就说，我不辞而别，主要的原因是怕你把你的女儿从我夺去，所以我就悄悄地离开。至于你的神像，你可以搜，你在谁那里搜出来就不容他存活。不单单搜神像，接着又说，包括我这里的所有的财物你也可以认一认，看有没有有一样东西是我从你那里拿来的。这样喇班呢就开始仔细搜查，结果一无所获。因此雅各在36节到43节也就发怒斥责喇班说，我有什么过犯，有什么罪恶，你竟这样火速地追我，你摸遍了我一切的家具，你搜出什么来呢？可以放在你我弟兄面前，叫你们在你我中间辨别辨别。我在你家这20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众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上。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我这20年在你的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你有10次改了我的工价。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拱手而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弟兄姊妹，雅各的这一段话是对他这20年来在他舅舅家一个简单的总结。那么我们就要想一想，雅各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遭遇，到底是因为他骗取了他父亲的祝福而带来的管教与惩罚呢？还是说一个蒙神拣选的人在今世经历这样的苦难是必然的呢？保罗在使徒行传14章22节说，我们进入上帝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主耶稣也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雅各的这个遭遇应该如何理解？如果把它看作是因为他犯罪带来的神的管教与惩罚，那么对我们又有何教训呢？那必然的结果就是，你不要犯罪，你要小心，如果你犯罪得罪上帝，必然像雅各一样受这样的管教。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一个蒙了上帝怜悯的恩典被神所拣选的人，他在世上必然会在各种环境当中做光做眼，将基督的道表明出来，这是一个基督徒在世上生活的必然经历。也就是一个真正被神拣选的神的儿女，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以这样的方式来对待那些属血气的逼迫我们的世人，这是应当有的生命表现。到底该如何理解呢？相信每一个心中有真理圣灵内住的人，他也必然会引导我们进入明白一切的真理。接下来就转入到第三点，因为喇班主要是因为神像被偷，有关家中的财产的继承凭证被拿走，这是他迫不及待追雅各的一个原因。 可他现在没有找到这些神像，那怎么办呢？为预防雅各以后带着这些神像回来向他的儿子们索要这些财产，为了防备这事发生，因此就有了43节到55节，他主动的提出说，我要跟你立约。立约的目的就是让雅各保证，也就是在25节所说的，这石堆做证据，这柱子也做证据，我必不过这石堆去害你，你也不可过这石堆和柱子来害我。为的就是即便神像被你拿走，你也要向我保证以后不会过界来害我们。这就是喇班与雅各立约的目的。雅各也爽快地答应了与喇班立约。为什么雅各能够爽快地答应立约呢？如果用新约的话，在彼得前书3章11节，彼得清楚地说道，也要立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喇班急速追赶是追赶他一切的财富，而圣经对于他的百姓的劝勉是要立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既然喇班提出说立约，彼此互不干犯，自然雅各也就把和睦当作是一心追赶的目标，所以就爽快地答应与他舅舅立约。罗马书12章18节也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人和睦。罗马书14章19节就这么说，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保罗在7章15节也说，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9节也说，世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既然雅各是神所拣选的神的儿女，与众人和睦是我们应当竭力追求的。所以虽然雅各这一次是带着妻子儿女偷偷地离开了巴旦亚兰，但是上帝也借着喇班的贪心使他火速追赶，结果追到了基列山，什么也没做，就是与雅各立了个约。而这一个立约，相信也是雅各以及他的妻子也得了不小的安慰。毕竟这样悄悄的离开，似乎是给父家结了冤仇，把这样的一个遗憾留在心里一直到死，对任何一个女儿女婿来讲，尤其是作为基督徒的，是不是会带来良心的不安？既然喇班追来了，也因着神像的缘故提出立约，借着立约彼此和好，彼此建立德行，追求和睦，更是基督徒应当追求的。所以雅各就与喇班在基列山立了和睦的约。53节这么说，但愿亚伯拉罕的神和拿赫的神，就是他们父亲的神，在你我中间判断。雅各就指着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起誓。然后54、55节又在山上献祭，请众弟兄来吃饭，他们吃了饭便在山上住宿。喇班清早起来与他外孙和女儿亲嘴，给他们祝福，回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不论怎么样，也算是一个完满的不错的结果。感谢上帝这样恩待雅各及其他们的全家。好，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是这样如此带领雅各去哈兰，也这样奇妙的带领他平安回来。真是让我们看到你没有一天不爱雅各，你没有一天不保守雅各，你没有一天不与雅各同在，实实在在的让我们看到了你从永远爱了雅各，并且爱雅各的爱没有改变。因此叫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成为雅各之子孙的人，也越发有信心，知道你也像爱雅各一样爱了我们，拣选了我们，也随时随地都与我们同在。不论我们遇到怎样的环境，我们相信你都在保守我们，为的是让我们在各种环境当中生命被塑造，在各种环境当中让我们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在各种环境当中让我们为主的福音做美好的见证。 感谢主是如此的爱我们，使用我们，求你继续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在这末后的日子当中来成就你的美意，好叫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中像我们的信心的先祖雅各那样，可以在这末后的日子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们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创世纪32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